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《穿越圣经》，我是主持人唐曼。昨天分享的电影《重审基督》，原来是根据一位名叫李士特伯的真人故事改编的。这位史特伯先生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拥戴者，他相信人生的成功依靠于自己的努力，而且他也真的很成功，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以及耶鲁法学院，进入到享誉全球的芝加哥论坛报工作，并迅速地晋升为该报的知名法律事务主编。然而，新闻和法律训练让他只认事实，成为顽固的无神论者。他极其藐视和反对基督信仰，但妻子对这个信仰的接受与相信让他十分恼火。于是，史特伯用了2年的时间访问在剑桥、普林斯顿等学府的13位著名学者，刨根问底，再三提出十分尖锐的问题，诸如新约圣经的可靠性、历史上的耶稣和宗教信仰里的耶稣是否为同一个人、耶稣是否为圣子、他是否符合上帝的形象、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否为骗局、他是否死里复活、是否确实向人显现过。史特伯更充分地运用现代法庭审理案件的思路，充分地收集各项所需的证据，从目击者证据、书面证据、旁证、科学证据，甚至是指纹证据等等，逐一地针对圣经中耶稣传记的可靠性及保存性等课题发问，进行了一场仿佛是法庭审理案件般的调查。结果，他找到的所有证据都指向耶稣的确是主，是上帝的儿子。于是，史特伯终于谦卑地承认真神上帝存在的事实，并真诚地认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。然后，他把采访大量学者的实录写成了《重审基督》一书，后来就被拍成了电影。当然，我们大部分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并不是因为找到证据才信的。史特伯也说，他个人并不觉得自己是因为被证据说服才接受信仰。事实上，圣经的核心目的也不是在极力地证明上帝的存在，而是关注在作为被造物的人如何从罪的捆绑中得以释放，获得自由并获得永生，这个人类自己也从未停止关注的问题。让我们借着麦基牧师的分享，一起来深入地了解圣经，认识上帝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，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出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。很高兴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 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次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六节的内容。好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六节记载了耶稣的家谱，这个家谱呢，一直追溯到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。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神应许大卫要建立大卫的家室，大卫的子孙将永久坐在宝座上。大卫因此知道弥赛亚会出自他的子孙后代。在大卫以后，许多先知都认为那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后代。那么现在犹太人的家谱已经失传了，所以犹太人不能够证明自己是不是大卫的后裔，但是圣经却清楚显明了弥赛亚的身份。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指出，耶稣基督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也是大卫的子孙。四卷福音书中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的家谱，但是这两份家谱有所不同。路加福音的写作对象主要是外邦人，所以作者将家谱从耶稣开始来记录，一直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，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马太福音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，家谱呢从亚伯拉罕开始来记录，经由大卫、所罗门一直到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强调耶稣他是君王的后裔。马太福音的家谱中出现了四个女人的名字，分别是他玛、拉合、路德、乌利亚的妻子，也就是八十八。传统上女人的名字出现在家谱中是很少见的，神把这四个妇人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，使我们看到神的恩典。马太将他们写进家谱之内，就是在指出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隔阂在主里边已经不存在了。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所记载的那样，那隔断的墙如今已拆毁了，神的恩典临到外邦，遍及全地。马太福音的家谱并没有把所有君王的名字都写下来，例如马太福音一章第八节记载说约兰生乌西亚，其实在约兰和乌西亚之间还隔着亚哈谢、约阿施和亚马谢几代。原来在希腊原文中，生这个字呢，不单是指着从父亲生，也可以指出自很远的祖先。不过这几个王的名字没有被提及，原因是他们作恶多端，使北国陷于罪恶当中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将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一章所剩下的部分。马太福音一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说，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，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，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。好，这是一节转换经文，强调耶稣是由亚伯拉罕和大卫来的，而不是由约瑟来的。作者把家谱分为三个阶段，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，从大卫到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，也有十四代，从被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降生又有十四代，共计是四十二代。这三个十四代总结了以色列的三大重要时期，分别是大卫王的统治、以色列人的被掳以及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好，在第一个十四代中，我们看到大卫之家兴起，逐渐兴盛，如同朝阳一样。在第二个十四代中，我们看到大卫之家兴旺发达，处于鼎盛时期，如同正午的太阳，然后由盛转衰。在第三个十四代中，我们看到大卫之家越来越没落，最后呢，沦为贫穷的木匠之家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基督降生在这个木匠之家，他是以色列民族的光彩和荣耀。 马太在这里解释，约瑟不是耶稣真正的父亲。其实，在旧约圣经里边，神已经预言这个超自然的出生过程了。在耶利米书的31章第22节，先知耶利米这样对以色列民族说：“被盗的民呐、啊，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，就是女子护卫男子。”好，这不是自然的生产，主耶稣由童贞女所生，这是由神所做的一件神迹，那么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了。好，马太福音1章第18节记载说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经文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马太用这句话告诉我们当时所发生的事。当时呢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了，说明他们已经是订婚了，但是还没有住在一块儿，他们还没有发生性关系。玛利亚发现自己从圣灵怀了孕，这位蒙福的童贞女处境是多么的尴尬呢？古代犹太人的订婚比现代人的订婚具有更强的约束力，在结婚之前，性关系是严格禁止的，而且只有通过正式离婚才能够解除这个婚约。玛利亚知道自己是从圣灵怀了孕，但是她怎么能够证明这一点呢？人们将会像对待妓女那样的来去对待她。然而我们发现玛利亚并没有为此苦恼，因为玛利亚她知道自己是清白的，所以她冷静地来对待这件事，把这件事情完全交托给施行公义审判的神。好，那么由此呢，我们就看到了玛利亚对神的信心。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，存有无愧良心的人可以欢欢喜喜地信靠神，并靠神来保全他们的好名声。马太福音1章19节经文记载说，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好，根据旧约圣经申命记的22章23到24节经文的记载，在婚前圣洁这一点的规定上，摩西律法是很严格的。经文表达，已经许配人的童女，如果是犯了淫乱罪，应当用石头打死她，那是非常严厉的刑罚。让玛利亚当众受到惩罚，就是这里所说的明明的羞辱她。这也表明惩罚玛利亚的目的是警戒别人。玛利亚她是一个特别的人，她被神拣选成为主耶稣的母亲，神拣选了最合适的女子。约瑟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神拣选了约瑟。如果一个暴躁的人发现玛利亚怀了孕，会马上把玛利亚用石头给打死，或是呢，把她带到公众场合去羞辱她。但是约瑟他不是这种人，他是一个善良温柔的人，他爱玛利亚。虽然约瑟觉得玛利亚可能对自己不忠，但是他不想用任何方法来去伤害玛利亚。马太福音1章20节记载，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”好，为了防止悲剧发生呢，主的使者就向约瑟来显现，让约瑟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向约瑟显现的可能是天使，他把圣灵感孕的消息带给玛利亚。我们不知道今日神怎么样借着天使来进行服事。天使曾经以人无法察觉的方式搭救神的子民脱离困境。我们确实知道天使他是服役的灵，他们服侍神的子民，让神的子民得益处。 天使用大卫的子孙约瑟这个称呼提醒约瑟他跟大卫的关系，以便约瑟能够准备好接受一个惊人的信息，他自己和弥赛亚是紧密相关的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。天使有必要提醒这个贫穷的木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。天使就说，约瑟，不要轻看自己，你是大卫的子孙，弥赛亚是大卫这一脉的后裔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。约瑟猜测玛利亚是因为犯淫乱罪而怀了孕，所以不敢娶玛利亚，以免为自己招致罪恶或者是责备。但是神却说，不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无论约瑟的惧怕因何而起，神的这句话就彻底消除了约瑟的恐惧还有不安。经文，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这句话就表明玛利亚不是从男女关系而怀孕的，耶稣必定不会以自然的方式成胎。耶稣虽然取了人性，但却避免了人性的败坏和污染，不是在罪里怀胎成形的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经文记载说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救主，主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基督耶稣拯救他的百姓，不是在他们的罪恶中来拯救他们，而是拯救他们脱离罪恶。正如提多书的二章十四节和启示录的十四章四节所记载的那样，耶稣为罪人赎回的不是犯罪的自由，而是脱离罪辖制的自由，救赎他们脱离一切罪恶，把他们从人间买赎来归于神和羔羊，因为神是与罪人隔绝的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节记载说，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。马太这位将福音书写给以色列民族的作者指出，这所有的事情如此成就是为了要应验神曾经说过的话。马太正在向以色列人说明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来应验旧约先知预言的拯救者。对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是，旧约圣经有超过三百多个预言，这些预言都一一的应验了。马太引用旧约圣经的次数比其他三卷福音书加在一起的还多，目的是要说明耶稣的降生应验了旧约所有有关的预言。例如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预言说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引用旧约预言说，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好，有些圣经译本呢，把童女这个字改成年轻女子，这是作者绝对不同意的事。好，让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第七章，看一看历史的背景。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呢，他是一位远离神的犹大王，不是一个好的君王。神差派先知以赛亚带给他一个信息，但是他却不想听。于是我们在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到十二节读到这样的经文，经文说，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，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，或求显在深处，或求显在高处。亚哈斯说，我不求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他简直就是假虔诚，因为神差派以赛亚向亚哈斯传递信息是为了要亚哈斯去打一场胜仗，但是亚哈斯他不相信神， 以赛亚为了要加强亚哈斯的信心，就告诉他神要给亚哈斯一个兆头。但是亚哈斯仍然维持他的假冒伪善，他说，我不求，我不试探神。以赛亚对他说，神要给你一个预兆，不管你想不想听，这个预兆不是为了你个人的需要，而是为了整个大卫家。于是才有以下的预言说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好，这里提的是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，所以是一个特别的预兆。旧约圣经在使用童女这个字，意思是指处女。例如利百加在嫁给以撒之前，她被称为一个处女，因此这里的意思是一个处女要怀孕生子，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事实上，童女就是处女的意思，这在七十世译本里边被证实了。在两约间隔的时期，有72个希伯来学者，以色列12支派各派出6位专家，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将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圣经。对于以赛亚书中的预言童贞女，这72位学者明白就是处女的意思，因此他们将这个字翻译为希腊文的童女。马太就把这个字同样的用在马太福音中，童女不是指年轻的女子，而是处女的意思。基督必须由童女所生，不仅是因为他的出生必须是超自然的、与众不同的，而且因为他的出生必须是无瑕疵的、纯洁的、丝毫不受罪的污染。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一个奥秘而宝贵的名字。这个名字意味着神要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因而神要与我们和好，与我们和睦相处，带我们进入恩约之中，进入到与神自己的团契当中。神曾经以预表和影子的形式住在犹太人当中，住在两个基路伯之间，但是从来没有像道成肉身这样清楚实在的住在他们当中，那是可称颂的神显现的荣光。在中保这一个位格上，神人二性联合在一起，神与人之间逐步建立了和平与联系，这是可喜的一步。好，马太福音1章24节经文记载，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。虽然这跟约瑟先前的想法和打算相反，但是他没有争辩，反而是立刻一心一意地按照天使的吩咐去做了，他顺服了来自天上的指示。今天当我们疑惑不安的时候，神仍然使用各种方法来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这些方法包括了周围环境的暗示，我们自己良心的思考，以及身边亲朋好友的建议等等。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步，尤其是这种重大转折关头，都应该像约瑟一样，借着这些方法，并且应用圣经关于神真理的一般性原则，遵从来自神的指示。我们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，便会发现那样做既安全又轻松。马太福音1章25节经文记载说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好，约瑟虽然已经跟玛利亚正式举行了婚礼，但是在玛利亚怀孕期间，约瑟没有和他同房。耶稣基督由童贞女所生，那么为什么这对基督信仰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只有这样，耶稣基督才没有从亚当传给世人的罪行。耶稣由女人所生，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，同时他也是神的儿子，没有任何的罪性。耶稣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。约瑟知道自己在梦中见了主的使者，于是醒来之后呢，他就立刻遵从主的吩咐来去做了。好，约瑟的行动就表现了4种值得欣赏的品格。第一种品格是正直， 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形容约瑟他是一个义人。第二种品格是具有判断力和敏锐的触觉。当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之后，他立刻察觉并采取行动来处理事情，决定要和玛利亚解除婚约的关系。好，第三种品格就是乐于遵守神的吩咐。神不愿意约瑟蒙在鼓里，神向约瑟解释，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感孕的，所以玛利亚仍然是一个童贞女。神不但吩咐约瑟放胆地把玛利亚给娶过来，并且把神的救恩计划也告诉了约瑟。这个计划就是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给救出来。根据当时的民俗与社会处境来看，迎娶玛利亚是约瑟无法接受的，但是他选择顺服神的吩咐。好，第四种品格就是自律。从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五节可以看出来，他跟玛利亚结婚之后，约瑟没有和玛利亚有肉体上的接触，而是尽心的来照顾玛利亚的生活。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，的确是需要自律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圣经有66卷书，40多位身份各异的作者，书卷的成书跨度长达1500年，作者们无法穿越时空去相互的切磋思路，可整本圣经的构思竟像是出自一位作者之手，前后呼应，相互见证，所有的事件都经得起考证，经得起推敲。这除了说明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神的作为，是神自己伟大的作品，此外还能有别的解释吗？欢迎到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微信公众号生命棒棒糖留言探讨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@良友.net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下期节目将分享马太福音2章1至15节的经文，请提前阅读。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不是普通的期待。